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生如无量。离障本来护种，明心宝其境，无垢光尊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土地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的是论义。论义当中呢，也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现在讲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这个呢，也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当中呢，也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也分了三个问题：即喜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如今呢，再讲现前地。那么这个现前地呢，分了真实和结尾本品。现在讲真实，真实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例如说人定地体相、广说所性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讲的是第二科判，广说所性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说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空性。现在讲第二，第二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起、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一地抉择空性和空性之分类。如今讲第二个科判，空性之分类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略说和广说。现在讲广说，广说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广说十六空之分类，第二是归摄四空之分类。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广说十六空。广说十六空呢，分了四个科判，内空等四空、大空等四空、毕竟空等四空、诸法空等四空。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讲完了，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啊，就是讲到大空等四空。大空等四空呢，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大空，第二是圣意空，第三是有为空，第四是无为空。其中呢第一个大空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圣意空。圣意空呢在颂词当中讲到，由是圣所为，涅槃名圣意，彼由彼性空，是名圣意空。未除执法者，指涅槃实有，故知圣意者，宣说圣意空。那么在讲圣意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了知的圣意，然后再了知圣意空。因为此处的圣意呢就是空寂，那么圣意空呢就是它的自性，它的本体。所以说我们两个意义完整的了知之后，才可以真正的通达圣意空。还有呢，在这个当中讲到了为什么要通达圣意空的必要。那么首先呢是讲圣意，在颂词当中讲，由是圣所为，涅槃名圣意。然后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圣意呢？涅槃就是圣意。那么为什么涅槃是圣意呢？因为由是圣所为的缘故。由是圣所为，涅槃名圣意。也就是说在讲圣意的意思的时候，圣呢就是殊胜的意思，意呢有两种含义。在颂词当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又讲两种这个对意的解释，就是圣意的意。那么圣意的意当中，第一种意思呢就是讲所知，第二种呢就是讲所为啊，就是这两种含义。那么从意义方面呢，第一个是所知啊，比如说呢一切的这个所知法都是意义，或者意义呢包括一些所知法。在注释当中比如讲五意，那么什么是五意呢？啊，五种意义，主要是讲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外境，在有些经论当中就叫做五意啊，又叫做五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我们说是色声香味触它是五种所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所知有意的意思，或者意呢它有所知的这个意义，所知的意义，这个是第一个所知。那么第二个是所为，叫做意。那么什么是所为呢？就是一种目的目标，或者这样一种就近的一种就近的一种目的吧，相对的话就称之为意。那么在此处呢叫圣意，加个圣字啊，就说明不是一般的这个所知意，不是一般的所为。因为如果按照一般的不加圣意的意的话，它比如前面讲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叫做意，这个叫五意。那么还有呢其余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所知法都可以叫意。但是呢因为此处有圣意，那么殊胜的意义的意思啊，所以说此处的所知啊它有这种殊胜的所知。那么在所有的所知当中，什么叫做殊胜的所知呢？涅槃就叫做殊胜的所知。涅槃呢是殊胜智慧、清净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知法啊，它是有清净智慧的所知法。所以说实际上呢此处的这个涅槃呢它有一个很甚深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要称之为圣意。还有一种方法就叫做这个圣所为，那么就是说是修法的瑜伽师他的就近的目标。 究竟想要达成的目的啊，究竟的一种所为就是要获得涅槃。所以说此处的这样一种涅槃呢，就叫做圣所为了。那就宋子当中讲，有是圣所为，涅槃叫做圣意。那么这么讲到了这个圣意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平时我们讲圣意地当中的圣意，实际上也是圣所知，或者说圣所为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圣意当中我们在平时讲圣意地的时候，就讲空性啊，或者讲这样如来藏啊，它是一种圣意地。为什么圣意地呢？可以说由是圣所为的缘故，或者由是圣所知的缘故，此方面就称之为是圣意了。那么圣所知呢，就是所有的所知当中啊，这样一种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啊，就是说它的这个究竟的意义，它的法性，这个就是一个殊胜的所知，必须要通达的，必须要了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叫做圣所为，我们叫证悟这样一种实相，所以说也叫做圣意。因为说呢，此处讲到的由是圣所为，涅槃名圣意，此处就知道了空寂就是涅槃啊，就是圣意。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为什么要把这个圣意安定成自性空呢？因为它的这个自性无本性而故，它的本性呢就是这样一种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只是呢对于它的自本来具备的法性进行抉择而进行通达而已。在下面讲到彼由彼性空，是名圣意空，这个彼呢就是讲圣意，圣意由圣意的自性而空，而不是以其他法而空，所以圣意以圣意法而空，圣意它正在显现，或者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脑海当中显现一个所谓圣意的时候呢，它的自性是本来空寂的，所以这个叫做圣意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它的必要是什么呢？为除执法者执涅槃时有，就是有一部分的小乘行者，或者就有一部分的大乘行者，那么在趋入佛法的时候呢，总是以为啊，这些世俗的法虽然是如梦如幻的，但是这个圣意的法，这个涅槃的法应该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诸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或者就是涅槃到底是不是实有呢？由本性而故，比由彼性空的缘故呢，它完全没有自性。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自性到底是什么呢？就前我们再讲过这个地方的意思，这个方面的自性完全是众生的第六分别妄加的，认为这个法它有它的这个本体，它是实有的。而这样一种实有强加给这个圣意，强加给诸法的实有呢，它并不是你一加给它它就具备了这样一种自性的。实际上不管你加也好不加也好，一些万法的这个自性呢，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就是说是一种空性的。所以说呢，有些人不了知这个法啊，当然就是说是指涅槃实有，尤其是讲圣意空的时候，主要的所化仍然是大乘的修行者，因为此处呢是讲到的是这个已经属于大乘的空性了。那么就是说小乘行者呢，有的时候啊，有些小乘的行者他的根性啊开始要苏醒的时候，那么要把他从小乘引导进入大乘的时候呢，也要打破他内心当中认为所谓涅槃的实有性，有自性的涅槃。像这样也需要打破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执，然后呢顺利的把他们引导到这个法空当中，法无自性当中，通过这样一种见解修行呢，就可以真实的进入大乘，顺利的成就佛道。还有呢就是第二的，比如说中观的修行者瑜伽行者，比如说我们，那么我们呢在学初学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觉得啊，自己要执着这些这些这个花花绿的这些五欲啊，这个是不能执着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我们转换了这样一种思考方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轮回的这些法不适应我们所执取的，但是呢涅槃法应该是我们最终的追求目标。每一个人都说我学佛是为了解脱，我出家是为了涅槃，但是呢就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如果不注意不学习这样一种最了义教法的时候，就会从一种执着换成另外一种执着，把以前学佛之前呢对五欲的执着换成对涅槃的执着。当然呢就是说是对他二者的执着，从暂时的角度来讲，执着涅槃呢这个是一种好的一种执着，执着轮回呢是一种不好的执着。但是呢从究竟了义从法性的角度来讲，你不管对哪一种执着，对于修学了义教法想要证悟一切万法实性的人来讲，同样是一种障碍同样是一种障碍。所以说呢在这个了义的教法当中，在般若空性当中，或者在这些禅宗的修行体系当中在这些密法修行当中，都要对一切的执着统统打破对这些轮回法也不能执着，对涅槃法也不能执着，乃至于对这些法性对空性都是不能执着的。所以为了能够真实的打破对涅槃法的 执着的缘故呢？故知圣意者，宣说圣意空。故知圣意者，就是说谁真实了知了圣意地，他有真正的一种宣讲圣意空的资格。如果我们没有了知圣意地的话，只能够或者说跟随啊佛陀的佛语去宣讲而已。从智力的角度来讲，还是没办法真正的宣讲。所以说，谁是知圣意者呢？佛陀就是知圣意者。佛陀是完全了知了圆满的圣意地。所以说呢，佛陀圆满的了知圣意地，他可以了知啊，实际上这样圣意本性完全是无实有的。而众生呢，缘这个圣意涅槃，执着为实有，那么这种执着的方法是不可能真实去入于涅槃的啊，不可能真实去入于涅槃。当然此处的这样一种圣所缘，这样的涅槃呢，应该是最极了义的这样一种圆满的境面，而不是说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奇遇的这样一种案例啊。当然小乘当然也有涅槃，此处的涅槃我们应该理解是一种最了义的最究竟的涅槃。所以说呢，在这个了知的圣意地，佛陀就完全了知圣意地。虽然呢，他有他的一种形象啊，是世俗地当中有他的形象，但是呢，他的本性啊，并没有凡夫所执着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呢，佛陀呢，为了让这些想要去入涅槃者去入涅槃，宣说了圣意空啊，宣说了涅槃空。也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如果我们想要进入涅槃，必须了知涅槃无自性。如果我们想要去入涅槃，我们执着涅槃有自信，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执着啊，我们说执着涅槃实有，这种执着它是一种凡夫的分别啊，是一种凡夫的分别。而这个涅槃呢，它必须要熄灭分别。为什么我们就说你执着涅槃实有，你反而达不到涅槃呢？因为涅槃它是要熄灭分别之后获得的，而我们去追求涅槃这种心是一种分别念。所以说你怎么样通过一种分别念去去除无分别呢？通过这样粗大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的无明的心，不可能真正对应一个离开所有戏论的这样一种涅槃的境界。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知为什么我们要去入涅槃，必须要不止涅槃，必须要了知涅槃无自性才能够真正达到。就是因为涅槃，从大乘的涅槃来讲，它绝对是要熄灭所有的戏论。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心认为涅槃是有，这种分别你恰恰就是戏论。所以要通过戏论而入无戏论，这个是完全不符合道理的。通过一个无明而进入光明，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了知啊，涅槃它就是熄灭分别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别熄灭了，就相当于我对涅槃的自信不再执着它实有。当我们就是说是不再执着涅槃实有的时候呢，这种越来越不执着，越来越真正的这样把分别熄灭的时候呢，它就在靠近涅槃了，而不是说我怎么样去追求它我靠近涅槃。不像是这个世间上的人啊，是怎么样努力的拼搏然后靠近终点了，靠近目的地了，不是这样的。佛法当中的这样所谓的靠近目的，就是一种放，它通过放才能够靠近，如果不放靠不近。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涅槃呢，它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来寂静的这种自性。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再去追求呢，是越这样执着离涅槃道就越远，所以越放弃对一切万法的这个执着，这种放弃的过程就是去向于涅槃的过程。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放弃啊，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是一种我们现在聊着一种放弃，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佛法当中的放弃啊，它确确实实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这样一种理论呢、实践呢，才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放弃。当最后我们什么都不执着的时候，乃至于我都不想成佛了，乃至于我不想获涅槃了，这就是说这种不想获得涅槃的这个，并不是说世间当中我现在退道心，我现在实在不想学了，不是这种啊，实在不想成佛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成佛的这种念头，这种实质啊，在最后去向于法界的时候泯灭了。没有一个非常这样一种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不想得到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啊，就最不想得到啊，真正完全放弃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恰恰涅槃的自信完全现前，全体显露。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为什么要打破对涅槃私有的一种啊，就是说修行呢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这个方面呢，并不妨害众生在名言地当中啊，说我要成佛啊，我要成就涅槃的果位，而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是涅槃的自信不存在。啊，涅槃的自信没有，所以说我真正要获得涅槃的话，必须要消灭分别心，打破一切的执着，才能够真正的靠近涅槃的这个含义。所以此处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圣意空。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有为空啊，第三个科判有为空，宋词当中讲的三界从人生，故说明有为，比有比性空，说明有为空。那么此处的有为是什么呢？三界就叫有为。那么为什么三界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呢？因为它比有比性空的缘故。那么三界从缘生，故说明有为，因为这个整个三界啊，它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是任何一个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法都是有为法啊，全部只要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法都是有为法。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三界从缘生的缘故，所以说就叫做有为，或者三界就叫做有为。三界呢就是欲界的法是从缘而生的，色界的法从缘而生，无色界的法从缘而生。那么主要这个地方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从缘生呢，是三界各自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因缘啊，有欲界的心，有欲界的业，你会生在欲界当中。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三界啊，分别从它各自的因缘产生，所以这一切法都叫做有为法啊。有三界就是一种有为法。那么三界比有比性空，说明有为空呢，就说整个三界啊，整个有为法在正在显现的当下，不是以其他法而空，而是它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空。或者说他从因缘和合产生的缘故呢，无有自性，所以说比有比性空。那么这个叫做有为空，因为它的空机呢是三界，空机是有为，所以说此处的空性呢就叫做有为空啊。这样一种有为法呢是无自性的，是一种空性的。那么在讲有为空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引导的意义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深远。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众生呢，他虽然是执着涅槃呢，或有些众生呢是执着这样一种空性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初学者他所执着的恰恰就是有为法，恰恰就是这个三界法。众生之所以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清净的、非常稳固的、非常猛烈的道心，就是因为他的心对于有为、对于三界有所贪执啊，有所贪执。在三界当中呢，有些法是我们喜欢的，所以说必须要去追求；有些法呢是我不需要的，所以必须要立即抛弃，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我们所执着的，之所以我们现在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的缘故，就是因为对这个有为法本身没有看破啊，不知道它是自性空的，所以说把它看成一种实体，把它看成一种可追求啊可以得到的东西。有这样一种实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没办法和寂灭和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道的自性相适应的，没办法相适应。因此说呢，在中论当中也专门有一品啊，是讲到了这个观察有为法。观察有为法是完全是空性的啊，因为这个生住灭都是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为法它自己的法相啊，就是一种生住灭，或有些地方讲生住异灭。那么实际上在观察的生住异灭的时候，都是无自性，一切的有为法差了差了都在生灭，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生住灭的过程。所以说呢，哪一个有为法是真正实实在在存在的呢？但是呢，就众生愚痴，就是愚痴在这个地方。明明一切万法是一种无自性的法，但是还是牢牢的去执着。那么这个如果放在一般的世间人上面呢，情有可原，因为毕竟没有学习过这样空性的教育。但是呢，就说是对于像我们来讲的话，已经学中观学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可悲呢，就是可悲在这个地方呢，学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空性，还是在对这些法产生很强的执着，还是对有为法产生很强的执着，这个就说是一种悲哀了。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学的时候呢，第一种有没有学的一种精通的，这个也有这样一种关系。第二呢，就是说是有的见了之后，有没有去实行，有没有把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放在自己的心当中去慢慢消化，去体会它，去感受这种空性，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真正问题的所在。每个人我们都是说我们要去修正啊，去实行，但真正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实行的时间是非常少的。当然了，各自有各自的一种借口，都有各自的理由，忙或者就是说其他的事情，过几年，这方面呢都是一种就是说我们给自己找的理由。但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以前我们在提到过，就是实际上修持这样的正法，它应该是整个生活当中，整个修行过程当中都可以修的。也就是说专门找一个时间坐下来打坐，这个也是修，或者就是说你在平时走路的时候呢，意念那这样一种空性也是一种修。但是呢，我们就不习惯这样一种方法，我们不习惯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分别的太多，它已经成一种自在了，所以如果你不分别的话，它已经觉得是非常不舒服 而修空性呢，就觉得啊，既然是修法修空性，就应该什么都不想。一旦我们坐下来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呢，啊，就觉得自己修行失败了。这个方面还是对于真正的修行啊，没有真正的去了知，没有领悟啊，有这样的原因。以前我们在这讲过呢，实际上这样的分别念，对于凡夫来讲，不生分别念反而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凡夫人就是有分别念的，所以说关键是我们现在要看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分别念来修道。啊，怎么样使用它？怎么样把这样一种分别念作为一种修空性的素材，让它作为去除空性的方便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素材，如果能够使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修行呢？为什么不能够真正的悟入呢？我们总是幻想说这个修行就是什么都不产生，所有的分别念都不产生，而是一个很快乐、很明心的那种状态，这个叫修行。如果没达到这样目的，我们就觉得修行失败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做的时候，就是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通过升起的分别念来怎么样去去入他的这个道德之心。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般若当中啊，还在其他的很多教言当中这样讲了很多很多的。因为说我们是了知的有为啊，这个有为的整个三界的法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繁多的一个法，就是整个三界的法。所以说我们要了知一切三界所成的，包括我们的身心啊，这诸众的分别，还有呢外在的这个广大的气世间啊，这些三个大地等等法，都是三界所设，都是有为法，都是从因缘产生。所以说这一些法都是无自性的，完全都是无自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要去好好的去这个实践它。下面是讲第四个科判呢，是讲无为空。宋子讲到呢，若无生住灭，是法名无为，彼有彼性空，说明无为空。那么这个有为和无为呢，它的法相，有为呢，它的法相就是生住灭，那么就是说有生住灭的法，这个叫有为法。那么就无为法呢，无生无住无灭的法，这个叫做无为法。所以说若无生住灭，就是讲如果是无生无住无灭的法呢，这个法就叫做无为法。无为法的法相就是无生无住无灭，这个就是空寂啊，就空寂是啊，就是说比有比性空，说明无为空。实际上这个无为法也不是其他法上它空的，而是无为法它自己的本性当体即空，本来就不存在自性。所以说我们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的空性呢，就叫做了知了无为法空。那么就是说这个无为法到底有多少种呢？这个无为法呢，可以说是大的来讲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种是观待有为的无为啊，观待有为的无为，比如说呢，观待啊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兔子和牛角呢，就安立了一个就兔角，那这个兔角的法是一种无为啊，它是不显现，无生无住无灭的。还有呢，观待这个实色法等的法呢，安立虚空，我们说虚空是无为法。有的是呢，死女儿啊，这个也是观待了这样一种死女儿和他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儿女啊，像这样安立一个死女儿的概念。这方面呢，都是叫做一种无为法。那么这种无为法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了，这种无为法它是观待的另外一个法的案例的。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兔角，那么兔角呢，在《中观庄论》的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它就是观待兔子和牛角，然后呢，观待了兔子和牛角之后呢，哦，就是一个兔角的概念。实际上，那个兔角是根本不存在的。这种观待了一种有为法的无为法呢，就叫做一种小微法。啊，无为法或者虚空啊，这方面都叫做无为。还有一种是大无为法。那么大无为法什么意思呢？不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比如说平时我们讲到的法性啊，或者就是讲出来这样，像这样平时我们都叫做是大无为法。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此处所讲的无为空到底是哪些，全部包括。不管是就是说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也好，还是不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也好，全部都是自性空的。这个无为空的范围就非常广。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所观待的这个无为法啊，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啊，是一种概念。那么这样一种兔角是一种概念，死女儿一种概念，虚空一种概念，实际上这种法都不存在的。但是呢，乃至于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可以浮现兔角的形象，或者能够浮现兔角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当这种形象，当这种概念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啊，这种形象本来就是空的啊，这种形象本来就是空的。所以说呢啊，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什么，像这样也是这样讲的。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大概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有为法色即是空，空即是什么，我们还要了解，还可以了解一切显现呢周遍空，一切的空性周遍显。 所以说一切的显现周边空呢，我们就知道、哦、所有的显现显现都是空性的。那反过来的时候，一些空性周边显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好了之了。比如说就拿这个施女儿，以前我们讲过施女儿，把这个施女儿做一个分析的例子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一些空性周边显的话，那么这个施女儿是空性的，它又怎么样显现的出来？它应该就是成为我们眼识的对境的，我们都没有过失。那么一切显现周边空，就空性周边显，就是说这个使女儿当然是空性的，自性空性的，但是有没有显现呢？有显现。显现是什么？就是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真相。我们就说说使女儿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脑海当中会浮现一种影像，这种影像就是显。这种显呢，正在显当下就是空的，当它空的时候呢有显，那么是什么显呢？就是这个使女儿概念，这种使女儿的影像。所以说呢，这种虚空也是，我们说虚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虚空的概念，或者蓝蓝的天空，或者房子当中没有东西的这种空，这个就叫显，这个是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显。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单单我们说现空双运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平时我们能够摸得到的、能看得到的这些色法，这些是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实际上这样一种色也包括脑海当中的这种第六意识面前的色，这种色法也是我们所执着的。所以说呢，当它显现的时候也仍然不这些。那么我们就了知了，这种观带有为的无为是自性空，那么大无为法同样这样安立。我们大无为法都是超离我们的分别念的，是超离我们的分别念的。当我们在脑海当中观察说这个如来藏这个大无为法超离去信任的时候，我们在脑海当中是不是有一种这种所谓超离概念的如来藏的总相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种法执着，哎，我们就认为这个你看已经恒常的，已经寂灭了，已经怎么样，这种如来藏就是实有的。这种认为如来藏实有的观点仍然是一种法执，没有，不是真正如来藏的自信。所以我们说这个无就大无为法，这个如来藏的自性本来也是无自性的，本来也是空的。主要我们就是说呢，这个是针对如来藏的一种概念，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概念如来藏，我们对于这个概念如来藏，我们要破斥它就是认为它是无自性的，它也是空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性前面再讲，这所谓的自性，这个细论就是凡夫的分别念和凡夫分别念的对境，都包括在细论当中。而我们说这样大无为法它的这个自性空，实际上就要空掉我们对这个如来藏的一种实知，空掉对如来藏概念的这种错误认知。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熄灭分别现前如来藏的时候，这种如来藏，这种现前如来藏的时候，或者在入定的境界也好，或者已经成佛的境界也好，这种如来藏的上面有没有分别念呢？完全没有分别念。如果有分别念，没有办法现前这样的光明，现前的这种光明就说明绝对不可能有分别念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如来藏大无为法，它是自性恒常的等等等等。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并不是从凡夫的分别念出发而讲，它是就佛的境界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恒常的，因为呢它已经不是凡夫分别念的所境了。凡夫分别念根本圆不了真实的如来藏，而凡夫分别念圆的如来藏就是概念如来藏，就是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如来藏，这个是绝对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所以当我们的这样一种对如来藏的概念呢，对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概念熄灭了，彻底的泯灭了，这个时候才能现前真实的一种所谓超离严丝的恒常如来藏的自性啊，大无为法的自性啊。这个方面就实际上是牵扯到二转三转法人的一些精要了。所以此处我们讲到的这个无为啊，都是有一个真正的法相，无生住灭。不管是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大无为法也好，统统都是无生无灭的，那都是这样，只不过一种假立啊，一种是一种法性而已。但是我们对这种法的这个认知呢，我们说要抉择他们的无为空啊，都是从概念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可以完全了知。当这两种概念啊，一种是无法圆的，比如说大无为法的时候，我们圆不了，只能在我们脑海当中显出一种无为法的一种总相。还有一种呢，这个实女儿等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它就没有，所以我们圆不了。圆不了呢，在脑海当中可以显现。这两种来讲，从一个角度来讲有相似的地方啊，就是都是我们的概念当中出现的，但只不过呢，一个是存在的法性，一个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假立法而已。这个方面就对于这个有为法无为法进行观察了。所以说有一些众生呢，如果没接触到大无为法如来藏的时候，他对这些虚空等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说针对这部分众生来讲的话，无为空。然后如果有一部分众生他对这样大无为法有执着呢，这个也是无为空，反正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没有哪一个是我们分别念面前安立的，它存在啊、实有啊等等，完全都不存在啊。这个就讲到了第二个科判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讲第三个科判的意思。第三个科判的意思呢，毕竟空等或离边空等四个空，这个呢就是科判分了四个科判。第一是离边空啊，第二是无出后继空，第三呢是无散空，第四个本性空。那就讲四个空。四个空当中，第一个是讲离边空，也叫毕竟空。那么宋词当中讲的若法无究竟，说明为毕竟，比有比性空，是为毕竟空。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毕竟空。那么在讲毕竟空的时候呢，什么叫毕竟，然后再讲它的毕竟空。毕竟是空机啊，毕竟空是它的空性。那么到底什么叫毕竟呢？宋词当中讲很清楚，若法无究竟，说明为毕竟，这个叫毕竟。那么我们要了知毕竟，你必须要了知什么叫无究竟啊，无究竟。那么要了知无究竟，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在宋词当中有一个究竟，有一个毕竟啊，这两个不是一个意思啊，这是两层含义。第一个呢是讲到的这个究竟，那么这个地方的究竟就是边的意思啊，这个地方的究竟就理解成边，什么边呢？有边、无边、长边、断边，这个叫做究竟，这个叫边。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科判叫离边空呢？那什么叫离边空？就离开边的这样一种究竟，它也是离开边的边，它也是空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讲这个究竟两个字，第一句当中的究竟两个字就是边啊，就是边。那么这个边呢就是长断有无等等的这样一种细论，种种的边。若法无究竟，无究竟就是否定这个边，一切万法呢没有一个究竟的有无是非的边，这个叫做无究竟。所以说这个无究竟呢就叫做毕竟啊，就叫毕竟。就是说在一切万法的自性当中啊，长断有无等等的这些诸边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法上面都不存在这些究竟，都不存在这些边，这个叫做若法无究竟。那么这种若法无究竟，那么这个法无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无究竟就叫做毕竟。所以说这个毕竟的意思我们就说哦，无常无断就叫做毕竟，无常无断才是这个地方的空机，而不是长断是这个地方的空机啊。这个地方的空机不是长断，因为长断是第一句当中的究竟，而无究竟呢是已经把这个长断否认了，法当中没有长没有断，这种无究竟就叫做毕竟啊，这个无究竟叫毕竟。所以说这个毕竟的意思叫做离边，离边就叫做究竟，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地方讲无究竟呢，我们说这个究竟就是边的意思啊，就是说是无究竟就叫离边。为什么叫离边空呢？离边空呢不是说是它的这个离开这个边的空，而是离边本身是空的，离边的空性本身是空的，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毕竟啊，毕竟空的意思啊。所以若法无究竟说明为毕竟，比有比性空是为毕竟空。那么这个毕竟或者说是一种离边啊，离边的这个自性啊，一切万法离常离断，这个离边有比性空，它有它的自性本空，所以说是安立成一种毕竟空啊，这个叫一种毕竟空的含义啊。这个方面已经了知这个意思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无出后继空。那么无出后继空呢，宋词当中讲的，由无出后继，故说此生死啊，名无出后继。三有无趣来，如梦自信离，故大论说柄，名为无出继，即无后继空。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首先是讲安立空机，空机就是前三句啊，由无出后继，故说此生死名无出后继。那么这个地方呢，无出后继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生死就叫做无出后继。为什么生死叫无出后继呢？首先我们了知出继和后继的意思。初寂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最初开始的这个点，最初开始这个点呢就叫做初寂啊，最初的它的这样出发点。所以说呢，在注释当中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切法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后延续，这个叫做初寂。那么就什么叫后寂呢？啊，就是一些这个法的这样一种最终的一种终点，在从此之后再没有了，从此之后再不存在，这个叫做后寂。那么初寂呢，就是说是从此开始啊，从此开始这个前面没有的，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叫做初寂。后寂呢，就是说是到此为止，以后再没有，这个叫后寂。所以初寂就是最初的出发点，后寂呢就是最终的结束点，这个叫做初寂后寂。那么为什么叫做无啊？这个生死叫做无出后寂呢？这个生死流转呢，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是众生从这个地方开始流转的。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开始结束了，像这样的话从整个生死来讲不存在，整个生死没有一个 迹和后迹。所以说呢，故说此生死名无出后迹，无出后迹就叫做生死。这个方面有个总义和别义啊，就是从总的生死的意义来讲的话，绝对是无出后迹的。这个也可以讲啊，这也可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生死只要有情，它就会有生死。所以从这个整个生死的概念来讲，绝对不可能有出后迹。那么从别的这样每一个众生来讲的话，就是说总的轮回是绝对没有开始，绝对没有这样一种结束的。但是对于别轮回来讲，别轮回的众生来讲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没有出迹啊，有后迹。这个方面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一个众生他入遇到善知识，他修持的无我空性，他的轮回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画个句号。这个就一本很粗大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轮回生死可以就是说无出迹没有后迹的一种啊，无出也无后迹的这样的状态，这个叫做生死。所有的生死都是无出后迹的，所以说此处的无出后迹啊，他就讲到了生死的这个状态，就叫做无出后迹。那么下面我们要讲这样无出后迹空。那么为什么是它是空性呢？三有无去来，如梦自性离，故大论说彼名为无出迹即后迹空。整个的这个三有啊，无去无来啊，在三义地当中呢，没有一个去也没有一个来，就是我去向于哪个道，我来自于哪个道，这个方面呢一种来去啊自性根本不存在。然后就是说这样一种来去在显现上面呢，有来有去，我们众生从家里来到经堂，然后从这个地方又去向哪个地方，这个方面来去在绵章是有的，众生在三有当中来来去去，这个也是有的。但是呢，真正如果真正观察来去的时候，并不存在来去。中论观来去品，详细的破此来去啊，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来去啊，完全已经彻底的破此了。说整个三有呢，它就是无来无去的，如梦之心理。那么就打比喻，像梦一样。那么就是说做梦的时候呢，啊，就是好像是有来有去的，但是呢，在显现上有来有去，我们在真实观察了自心的时候，哪里有来有去？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来去的自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梦呢，如梦自信里就没有自信，离开了自信了。故大论说比啊，这个大论就是讲般若经啊，这个大论不是说一个论点，这个大论就是般若经叫大论。因为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呢，它是就是说对于般若的空性啊做了详细的论述的。所以说像这样大论实数是讲般若经，在般若经当中说比啊，说这个生死呢就叫做无出迹和无后迹空。无出迹无后迹是它的空机，空呢就是它轮回生死完全没有自性。那么就是说轮回生死没有自性，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的呢？现在我们就了知了，如果我们了知见无出后迹空，了知了生死它这种状态是本空的话，我们就知道所谓的生死只是一种影像。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众生啊，开始我这死了，然后马上就投身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来去，没有实实在来去，根本就不存在这样实实在在的来去。所以整个一个生死轮回整个就是一场大梦啊！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大梦的自性之外呢，找不到一个真实的生死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如果了知了整个轮回它是一种假象，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了这些心识啊，有了这些业，然后你开始我们在这个当中它显现这个每道众生的这个影像，除了这个之外呢，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轮回。所以如果我们找不到实实在在的轮回呢，有很多意思，有很多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轮回者和所流转的轮回二者无自性。那么既然是无自性，为什么要贪着呢？为什么对这个轮回产生强烈的贪着呢？从共同层的角度升起出离心的方法是直接观想轮回的苦性，然后升起厌离心的，或者说我们处在轮回当对我们的危害而产生厌离心的。那么如果是从空性的角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升起厌离心，那么就是了知这样一种轮回根本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不愿意再执着这个轮回，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它的功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了知了生死无自信呢，对发大菩提心大悲心，就是说不间断的发愿，就是说是安住转入轮回度化众生，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强力的推动。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入轮回？为什么不愿意入轮回？这个轮回太苦了，而且我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这个是个实实在在的苦。但是呢，现在我们了知的这样轮回无自性能，它是用幻化一样的自性。所以说呢，如果真正的菩萨他通达的这个轮回的自性完全是幻化的，没有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苦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隐身烦恼，这样一种这个业因的话，他就是说是即便按住轮回又怎么样呢？这个都是无自性的法， 啊，无自信，所以能够帮助众生呢安住在这样当中，然后呢就了知了这样生死无自信啊，也能够打破我们对所谓的生死的实执，然后呢观待生死的这样一种实执，涅槃的实执也可以打破。就是说我们处理轮回，那到底怎么样处理轮回，是不是真正那个轮回有个边际，我们只要奋力的奔跑冲过这个界限啊、哦、已经解脱了。啊，有些时候似乎是这样的，但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并没有这样的案例，没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生死它就是一种幻化，那么就是说是一种幻化，就是说这个生死它是一种这个十二因缘吧，或者就是说一种无明等等引发的。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就在我们心中。所以说如果了知了生死无自性，就能够在现在我们的身心相续上面去观察这个生死的自性，就是没有自性的。如果了知了这样一种在我们的身心上面观察，了知了这样一种生死无自性，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不需要在哪个地方，你可以出离生死，这就出离生死了。所以说像这样处理生死的话也是可以这么简单的，了知了生死的自性本空的时候，证悟他生死本空的时候，就是说已经处理了三有了，已经处理了生死了。因为说对我们来讲的话，了知这样一种三有无来无去，三有无自性，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无散空啊，无散空颂词当中就讲到，善为有可放，即有可弃舍；无散为无放，都无可弃舍。即彼无散法，有无散性空，有本性而故，说明无散空。那么，首先要了知无散空呢，就要了知它的空机啊。无散，无散是什么？那么要了知无散呢，首先要了知什么叫散。所以说，在宋词的次第当中啊，首先呢，第一个宋词解释了散和无散。那么，首先讲散，散是什么呢？散为有可放，即有可弃舍。可以放弃的啊，可以弃舍的这个东西叫做散啊，它的这个状态就叫做散，就叫做可以放弃啊，可以抛弃的这种东西呢，这种状态或这种心态呢就叫做散。那么什么是无散呢？无散为无放，都无可弃舍。那么所谓的无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放的，没有什么可弃可舍的，这个叫做无散。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无散？注释当中自己讲，大乘就是无散，大乘法就是无散。为什么大乘法就是无散呢？大乘法是无可放弃、无可舍弃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乘法的这样一种三十七道品也好，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大悲也好，实际上都不可放弃的，它绝对是不可放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没办法放弃。第一个呢，从究竟的实相来讲，一些众生没办法离开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和大悲。第二个方面呢，去入大乘的修行者，只要你进了大乘，这个大乘的道体绝对不能放弃，放弃无法成佛。所以说大乘法就叫做无散法啊，就叫无散法。其实始终了解的大乘法是无可放无可弃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大乘就叫无散。那么下面再讲啊，知道无散之后再了解无散空是什么样的，即彼无散法有无散性空。那么这样一种无散的大乘法，有无散大乘法的自性空，有本性，就是这样一种自性的缘故呢，说明无散空，这个就叫做无散空。也就是说我们对大乘法，当然呢就是说从现在来讲，我们要立即的去闻思，要去修行，但是就它的自性来讲，它的本体来讲啊，是不是有一个我们所单着的一种本体呢？没有一个被我们单着的本体。所以这个又是为什么我们修六度而无可修啊，修发菩提心而无可发的这样一种，在无发当中发呢？那么在金刚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讲法的，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实在没一个众生可以度的。那么在这个方面讲到了，我们一方面要发菩提心，一方面就是菩提心也不存在，没有众生可度，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大乘法的自性本空，菩提心的自性本空，空性的自性本空，悲智还有这些三十七道品自性本空。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名言当中要修，要修持这样大乘法，一方面我们要学会在修大乘法的时候无可执着的方式去修啊，就是说现空双运合合起来修啊，对我们来讲初学者来讲很难，但是如果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去这个靠近这样一种无散空啊，靠近这样一种究竟了悟大乘的时候，最后就可以达到无修而修的状态，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就是说实际上在修布施的时候，它是三能体空的啊，三能体空的，在空性当中呢，它可以做一切的这样一种六度四摄。这个方面就是说了知了大乘法，而就是说是不执着大乘法，二者完全不矛盾。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不执着就不能修，而是要修就必须要执着啊。这个方面是我们的心啊，还没有真正圆，或者还没有虚入到这样一种究竟了义，或者这些很殊胜的大 乘法的这样一种修行的缘故，你就觉得肯定是无可调和的矛盾。但如果说是真正开始去入的时候呢，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布施当中无所布施，无所布施当中做布施的这样一种双重的境界，双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完全就可以如实如实的去了知了。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无生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第四个科判的本性空。那本性空颂子当讲呢，有为等法性都非诸声闻独觉与菩萨如来之所住，故有为等性说明为本性，比有比性空是为本性空。那么首先呢，是讲叫这样一种空寂，此处的空寂就是本性。那么什么是本性呢？颂子当讲，有为等法性都非诸声闻独觉与菩萨如来之所住。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本性就是有为法等的法性啊。下面讲，故有为等性说明本性。所以这个方面的法性如何理解呢？有些啊，就是说是在讲述度论的时候，把这样一种法性理解成有为法的法性。那么什么是有为法的法性呢？比如说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就是说在一个认知的层次上啊，就是说地水火风它都有它自己的体性，这个叫做法性。比如说水的法性呢，它认为就是潮湿，火的法性呢就是热。但实际上呢，在朱大论师的解释的时候，这个方面法性不是说它的这个潮湿坚固的这样叫法性，而是说有为法本质当中所设无为法一味的这样一种法性，无二无别的这个法性。这个法性就平时我们讲有法和法性的法性啊，是有法和法性的法性。就是说前面的空性的意思呢是一个含义啊，这个方面法性是空性或者本性的意思。那么这样有为法和无为法，不管它外在再怎么样显现它这样一种相，但是它的这个自性呢是完全无声的，完全一味的这种法性。那么这个法性是谁造作的？这个方面讲，都非诸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之所。这个方面讲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就是四圣啊，四圣。因为在一般的众生的想法当中啊，这些都是圣者，他能力非常大，可以移山倒海啊，可以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声闻独觉菩萨和佛啊，他具备这样一种超出三界或者超出一般凡夫分别念的这样一个功德，但是呢怎么样也没办法去造作一个法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万法的空性并不是四圣，并不是乃至于声闻到佛他们能够造作的，也不是这些魔王，也不是这些上帝造物主自在天能够造作这个法性的。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呢？本来就是这样的，一切万法有为法无为法，他们的这样一种自信呢，完全就是这个如是如是的安住，没有谁去造作，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法而就如是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他的这个故有为等性呢，就是有为法无为法等的法性，故说明为本性。这个方面就是本性空当了本性的意思啊，本性空。那么这么讲了本性之后呢，再讲本性空，比有比性空，是为本性空。那么这个本性以本性自性而空，这个叫做本性空的意思。那么这个本性空和前面的空空啊，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一样的，为什么前面讲空空，现在又讲本性空呢？宗喀巴大师在注释当中就有这样一种分析啊。宗喀巴大师在分析的时候，他说前面讲空空呢，他就是说前面讲空空的时候呢，我们是以通过一个见，然后去把一切万法抉择成了空性。那么对于这样空性执着呢，打破这个执着叫做空空。就是说我们首先去抉择万法，然后呢抉择万法之后得到一种空，这个方面呢我们说要打破对这样一种得到见解这种空的执着叫空空。那么下面这个本性空呢，就我们执着一些万法呢，你抉择也好不抉择也好，一些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空性的，它的执着的方式不一样。你就前面是通过空性去抉择万法之后得到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抉择，你抉择不抉择，佛出世不出世，反正一些万法的本性就是这个空性。那么对这种执着的状态破此啊，就叫做本性空啊，又叫本性空。所以说呢，实际上他在这安立这样一种空空和安立本性空，好像是从叫一个层次来讲的时候呢，一个是都是空性，但实际上呢是在讲他的这个空空的时候，讲本性空的时候呢，仍然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个方面讲完了，第三个科判今天讲这个。